Morning， 我是 Kelly。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今天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发现到，我觉得啦，最近是蛮严重的。
对，因为呢，其实经常都会发现到说什么个人资料外泄啦，然后再来呢，最近是电子钱包呢，其实也不再安全了，因为呢，最近就有很多的人中招，而且他们都是老师。
对，
本身呢，就是因为开始发现到说，哎，为什么我的账号呢，就是突然间我的钱都不见
了，钱少
了
很多。
对对对，原来呢是被有心人士可能害进去。然后呢就是直接从银行账号呢就把钱进到去这个就是电子钱包里面，然后呢再把它转到去另外一个就是账号里头，所以就让很多人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要提高警惕，
很夸张。而且呢数目是从百到万的，万呢，我就觉得哇
很夸张。
如果你一觉醒来，然后你看到你的户口突然间少了那么多钱，真的是会心痛死吧，
会哭啊。然后你看一夜瞬间那些钱全部蒸发了也辛辛苦苦就是赚来的血汗钱真的完全没有了。所以对于这个资料外泄的问题呢，到底该由谁负责呢？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会来邀请到黄喜律师呢，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喽。
Hello， 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了黄喜律师来跟我们探讨。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资料外泄是应该由谁来负责？
没错，那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黄喜律师哦，对于这个案件呢，其中涉及到怎么样的一个法律问题呢？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不是电脑方面的专家啦，所以至于哪一个方面导致这个资料外泄，我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去解释。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呢，就会比较简单了啊。那么电子钱包和 e-money 它虽然是电子的啊，但在法律上基本上它的操作跟实体的钱包和 cash 钱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你在 e-wallet 里面拥有的钱是属于你的个人财产，你有权随意的使用你个人财产，而别人没有权利在没有你的允许下剥夺你的个人财产，就是这个逻辑是这样子跑吧？啊，那把钱储存在 e-wallet 里会受到怎样的法律的保障呢？在马来西亚，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双重的，第一重呢来自于对 e-wallet 公司的管控，第二个呢来自于对这个肇事者的惩罚。所以我们先说。对于 e-wallet 公司的管控啊，在2013年的这个金融服务法，也就是 Financial Services Act 和国家银行 Bank Negara 都制定了多项来管控这个 e-wallet 公司的条例，条例零零总总啦，但是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这个 e-wallet 公司呢，它是必须申请准证的，没有准证的公司是不能够设立或者拥有一个 e-wallet 的这样子的 app 的。而所有 e-wallet 的公司呢，要申请准证的其中一个条件啊，就是它必须要有规定的电子安全系统。这个电子安全系统必须保障客户资料的隐蔽性，必须保障客户身份的这个认证，还有保障的这个系统的完善跟整个安全性。第三，所有客户储存在 e-wallet 里面的钱都必须储存在这个 trust account， 就是信托户口里面。e-wallet 的公司它不是银行，所以他不能够随意的利用客户的钱去发展自己的公司啊，去进行一些投资。所以这个就是三个比较重要的点啦，就是对这个 e-wallet 公司的管控。这里必须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正在有的法律框架呢，对 e-wallet 的保障不包括封闭式的电子钱包，也就是我们所每次所讲的 closed loop e-wallet。简单来讲呢，封闭式电子钱包指的就是有指定消费商家的电子钱包，就好像这个 Starbucks Loyalty Card 这样子。因为 Starbucks Loyalty Card 你只可以在 Starbucks 消费，这种有指定式的电子钱包，指定式消费商家的电子钱包呢，是不受到管控的。
OK， 好，明白。那如果呢，大家想要知道关于这个资料外泄这种状况呢，应该由谁来负责的话，待会黄喜律师会告诉你更多的详情。感谢你继续守着 TFM 陪伴着你。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有黄喜律师在线上来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资料外泄的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如果呢，真的是遇到这个资料外泄的这个情况了，其实谁是应该要负责的？
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在这个个案里面，如果这个资料外泄是由于 e-wallet 系统的不完善，也就是我们平时说它的系统被 hack 还是什么，那么这个 e-wallet 公司呢是可以被起诉的。这里的难度啊，法律上的难度在于你怎么样去证明他们的系统不够完善，也怎么你又怎么样去证明他们被 hack。 那这一方面可能就需要用到电脑方面的专家来处理了。 基本上因为那个逻辑就是当你把你的资料交给 e-wallet 公司的时候，就有一个义务，法律义务要去保障你的资料的完整性跟隐蔽性。当有被害的资料外泄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是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因为他们违背了那个法律义务。但是这里主要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资料外泄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知道是什么公司外泄，还是什么机关外泄你的资料。其实在2010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就是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底下，电子钱包，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电子钱包用户的个人资料，包括你的名字、地址、身份证号码，都必须受到这个 e-wallet 商家完整的保护。如果有发现资料外泄的情况，这个 e-wallet 公司呢，它是必须要负责，然后它可以受到两种不同的这个处分，一种是民事处分，一种是这个刑事方面的处分。那么民事，如果你谈到民事处分呢，这里可以引入到一个案例了。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lawyer.net 的这个平台，就发现有人利用他的平台呢 post 贩卖别人资料的广告。据说当时啊，这个贩卖的个人信息涉及了460万者的个人信息，所以当时就引起了一些政党的注意了。公正党就起诉，到最后公正党就起诉了这个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是 MCMC 和一间 MCMC 雇佣来管理用户资料的这个公司。MCMC 和这个公司结果就到最后就庭外和解，相关的赔偿我们也就不得而知当然这个是属于民事的范畴，也就是说你知道是你，如果你知道是谁外泄你的资料，你可以直接起诉那个公司还是机构，得到相应的赔偿。刑事处分的方面呢，我们的刑事法典有非常多的规定都可以引用来惩罚这个肇事者。在处理客户资料不当的情况下，相关的公司可以被罚款10万到50万，又或者相关的行政人员啊，像 director 这种，可以被施予这个监禁的处分。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刑事法典里面有一个比较针对性的条规，就是说如果有发现贩卖个人资料的这个情况啊，如果罪成的话，可以被判最多50万或监禁不超过3年，或者两者兼施的这一种刑罚。
所以呢，听到这边呢，大家都可以知道呢，这个后果呢是相当的严重的。但是等一下回来呢，就来问看一下黄喜律师哦，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呢 ？TFM 陪伴着你。
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那我们线上呢，依然有黄喜律师来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资料外泄的问题啦。就想说到了，如果现在资料外泄是我们的话，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西呢？
所以基本上有两种情况啊，如果你一发现你的资料外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其实一般上在资料外泄的个案里面，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知道那个你的资料是有什么单位或者是什么公司外泄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第一个必须一定要做的呢，就是去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就是 MCMC 做一个投诉。这个投诉是可以在网上做的啊，你只要去 Google， 然后你搜索这个 data breach。MCMC 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管道。接着相关的这个行政，你做了投诉过后呢，相关 MCMC 的这个行政人员就会要求跟你见面，要得到更多的资料跟这个证据去展开调查，到底是什么单位还是什么公司泄露了你的资料。第二个呢，你应该去报警，让警方跟 MCMC 合作，找出是谁，到底谁是肇事者。这个是你在不知道是谁泄露你的资料的情况底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像我们刚才所谈的，如果你知道确切知道是什么公司还是什么单位泄露你的资料，你就可以直接对相关的公司进行提告，你也可以直接去报警，让警察起诉相关的公司。这种情况基本上比较常发生，就是你有给一些特定的个人讯息给一些特定的公司，然后你很清楚确切的知道你只把相关的消息给了这个公司，而相关的消息就外泄了，所以你就可以马上知道是这个公司外泄。但是如果是比较普通的一些个人资料，好像名字啊、 IC 啊、地址啊，其实比较常发生，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肇事者是谁。 所以 就需要用那个管道去 MCM 去投诉，让 MCM 去调查。
好的，所以呢大家呢相信听到这一边的话呢，应该有一个头绪呢，知道说如果真的很不幸运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可以怎么样的去解决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继续有黄喜律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课题的 TFM 陪伴着你。 TFM IS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
你好，我是 Kelly。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关于到 eWallet 呢现在也不安全了，加上呢就是有资料外泄的情况了，导致呢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被转走的。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想问问看一下黄喜律师有没有什么需要再次补充或者是呼吁大家的呢？
这个提醒跟这个建议不会仅只限于 eWallet 啦，就包括所有需要索取你个人信息跟个人资料的 app 都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其实资料外泄或者资料的不合法买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世界数码化的一个副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更加猖獗，相信大家都有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要求你买这个啊，投资什么还是钱购什么配套等等等等啊。更严重的是资料的外泄呢可以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进行诈骗偷取你的身份等等的一些不法行为啊。所以我觉得不仅限于 eWallet， 包括所有需要得到你个人资料的一些相关的 app 都好，我觉得大家要对个人的自己的个人资料有一个比较重的保护意识啊。以前的我们可能我比较老了，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喜欢用一副密码打天下嘛，是吧？就是不管是什么 app 都用一样的密码，而且为了让自己不忘记，我们会把密码设得很简单。在这个时代其实是挺不同的，在这个时候。再来，以前就是我们在银行啊还是在一些公司要求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义无反顾还是很开心的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呈上去。我鼓励大家以后在当一些机构相关的这个机构或者是一些公司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的时候，请务必记得你所填的资料是有可能外泄的，所以如果不是一定要给的这个个人资料，请你不要轻易的去透露给第三方个人资料。
这个是真的耶，以前真的会一个密码打天下耶，
因为就觉得方便啊，然后就很担心自己会忘记。对对对，但是现在呢确实真的，之前他们也是有一个统计哦，就发现到说真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把全部的可能社交媒体啦或者全部的账号网站的密码呢都设置为一样的，但是他们还是定期劝大家几个月呢就要换一次。
对对对 对，就像该黄喜律师说的，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用不同的密码，可能会很难记，但是保险跟安全为主啦。OK，
是
好了，我们再次谢谢黄喜律师。